山火啊，台风啊，
地震的灾害啊，这些灾害中，让我们看见生命的脆弱及无常。这着实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今天我要透过《启示录》这件书来告诉大家，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历史的主宰。不仅如此，他也掌控着今生与来世，并且最后必有审判与终点的那一端。就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呢，我要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的插入经文中，与大家分享大难临头的出入这个主题。因为这段插曲的内容是在提醒我们大难临头之际的出入。为此呢，不但能鼓励生活在苦难世界中的我们，也能安慰地上的教会，并且进一步告诉教会在末世中应该扮演的角色，以及在末世的审判中教会的任务是什么。当六号的灾难之后呢，即将要面对七号的大灾难。此时神要透过约翰传递大难临头的出入是什么。约翰看见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他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彩虹，眼面像什么日头，两脚像什么火柱。哇，这四种描绘类似对基督以及神的描绘。让我们看看经文是怎么描绘基督与神的。我们看这个大力天使的描绘刚好是谁的描绘？基督跟神的身上，基督驾云降临，神呢红，这个彩虹围绕着他，还有基督面貌如烈日。基督呢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。哇，可见这位天使啊是基督的先前特使，并分享他的荣耀与使命。他拿着展开的小书卷，手中在右手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。这位大力的天使不但反映出神的荣耀与能力，也要传递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大难临头的出入乃在于认清神的主权。启示录中的意象带有象征性的意义，因此呢，让我们以象征的角度来看一到四节，我们一起看。披着云彩象征什么？神的同在。旧约云彩代表什么？这神就在那儿，神的同在，与末世荣耀的云彩。头上有红，这个映照神的荣耀与怜悯。脸面上像热头，营造高圣的基督，荣耀的基督。两脚像火柱，象征神对信徒的保守与释放，以及不信者的审判。以前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用什么保护他们？晚上的时候，沙漠是晚上很冷的，火柱。白天呢，沙漠是白天非常热的，云柱遮盖太阳。 神的保守与释放，但是也是象征神的审判。拿着展开的小书卷，透露出神为末世所定的计划。有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象征神普世性的统治。神掌管一切，连海地他都掌管。这位大力的天使不但反映出神的荣耀与能力，更是显示出神的属性和本质。凡他所爱的，他都做成；凡他所愿的，他都立定。神的主权让我们俯伏在至高威严者的面前，瞻仰三一神奇妙的荣耀。这位大力的天使哈，传递神在末世的计划。然而，当约翰正要写下七雷发生的内容时，天上有声音怎么说？阻止他说：“七雷所说的，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”哇！这命令证实，七雷所宣告的审判完全掌握在谁的手中？神的手中。是的，神是历史的主宰，他有权，他有主权可以封上，也可以揭开。一切在神的手中。因此，大难临头的出入，乃是在与认清主的主权，神的主权，承认神掌王权。唯有认清并承认神的主权，而信靠他的，才能得着大难临头的出入。Amen 吗？ Amen。 第二，大难临头的出入，乃要有时间的紧迫感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大力的天使直火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，不再有时日了。神是永存的，因此神言出必成。创造万物的神能把事情做到底，完成他的救赎目的。正如历史的开始，历史的结束，也在神的至高无上主权控制之下。神的审判不再单言了，换句话说，不再有机会了。从启示录第六章，掌管人间历史的羔羊揭开末世的气印开始，末世的灾难就接踵而来。随着七印，然后呢七号，然后呢七晚的来临，灾难的发生越来越紧凑，而灾难的强度呢，从七印的四分之一到七号的三分之一，直到神在七晚时怎么样毫无保留的灾难。这过程是越来越强烈的，身为基督徒需要有危机感，要需要知道时间的紧迫性。我们常以为还有许多机会和时间，然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，更不知道何时我们的生命会结束。因此我们需要有时间的紧迫感，向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极力的传扬福音。第三，大难临头的出路乃在于神的福音。约翰告诉我们，当七号响起之际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 换句话说，神在创世时所定的旨意，旧约先知曾从神灵兽最终将建立的国度的信息，以及神的救赎计划此时即将成全。神是拯救的主，神救赎计划的奥秘贯穿整个历史。第七位天使将神隐藏的旨意当作福音传给众先知。神的奥秘在基督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时就开始怎么样揭开了，并在基督的受死和复活的荣耀的事上更显明出来。神透过旧约的先知预言性的宣讲了基督的福音，包括救恩与审判，并在新约的时代呢，证明先知们所宣讲的神的旨意即将要成全。神是慈爱的，但也是什么公义的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满足他的公义与慈爱呢？答案就在哪里？基督里。答案就在基督里。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的事实。福音是救恩的好消息， Gospel 这是好消息的意思。它满足了神的慈爱性，基督救赎的爱能带来能力，使人从罪的捆绑与神的审判中得着释放，并且与神和好而得着神的祝福。然而他也满足了神的公义，因为神的独生爱子他代替了人的罪而死，同时基督因复活就为人类开启了永生之门。而福音的完成乃是基督的再来时，此时就会解决一切的罪和撒旦的势力，使信靠他的人永远与主同在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可见福音也包括了审判的消息，因此大难临头的出路乃在于神的福音。唯有神的福音向人指出生命之路。从这一点便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使命，那就是大难临头的出路乃在回应神的呼召，并成为神话语的出口。当七号声响之际，人类就要经历神极大的愤怒之火，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应神的呼召，而成为他话语的出口。因为慈爱的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并且进入他的永恒。C.S. 律师说，在末世啊，只有两种人啊，一种人是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全的人，另一种是那些神最终跟他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全的人。没有自我的选择，就不会有地狱。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替我们担当罪恶的他独生爱子的身上，而免去让我们灭亡。神所愿的就是要让那些正走向死亡的人能悔改， 而得着他所预备的救恩。在启示录十章中，我们看见约翰已经第三次描述那天师踏海踏地。在这里，约翰是强调神主宰这个世界的事实，神掌管世界的一切事物，并揭露教会在这末世结局中的所担任的角色。因此，大难临头的出路，乃是回应神的呼召，而成为神话语的出口，使人听见福音的好消息。因此，大难临头的出路，乃在领受神的话语，并为此付上代价的心智。约翰奉命吃小书卷，表示他领受了先知的职分。这种吃下神话语的观念啊，常常出现在旧约圣经中。每当先知奉命吃下神的话语时，便是意味着蒙召为先知，并传讲神的信息。约翰奉命赐下小书卷，就是神的话语，表示约翰奉命传讲小书卷的内容。每当像韩国人啊，很多一些来台湾的哈，宣教师啊，或者是短圈的，或者观光的哈，我就介绍台湾的时候呢，我都会说台湾是吃的天堂。有没有吃过？有没有去过台湾？台湾真的是吃的天堂。中国人啊，是出了名的吃的民族，而且对吃的学问啊，哇，可大了，有深入的研究，真的。大家是否知道90年代啊，亚洲周刊曾刊载亚洲各国畅销书排行榜，台湾的第一名畅销书是什么吗？可能没有台湾来的人不知道。怎么吃最健康？这本书畅销第一名，连我都看过。那么怎么做最健康呢？看过之后心得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均衡摄食各类食物，不偏食。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，同时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属灵的食物，那就是神的话语。主耶稣曾说，人活着不但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从吃进书卷的这行动提醒我们，人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话语，当作食物吃进去，并且呢，在吸收与消化之际，消化之后呢，而成为生命的营养与力量。因此，要成为健康的属灵人，要怎么做呢？不要偏食啊！什么都要吃啊！圣经66节都要吃啊！要均衡摄食整本圣经，如此才能清楚与人分享神的话语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见我们看到不但要领受，还要怎么样赐下神的话语，也要承担传讲神话语时所要付出的代价。因为吃了神的话，口中怎么样甜如蜜，肚子却怎样发苦啊！ 福音是救恩的好消息，因此呢，口中甜如蜜。然而，宣讲审判与悔改的信息与工作，并不一定受人欢迎，甚至会招来世人的反对与迫害。因此，这不表示约翰主将遭受逼迫。跟随主的教会也要为基督而受到逼迫受苦。因此呢，大难临头的出入乃在领受神的话语并为此付上代价的性质。因此大难临头的出入乃是向世界宣讲神的恩典、审判和悔改的信息。此经文让我们知道，不但要吃神的话语，也要说啊，且要去与人分享。我们这个礼拜六团契聚会是感恩见证会，给你们机会说，给你们机会分享，好吗？踊跃报名，告诉别人。将福音传给别人，这是使命的托付。神呼召约翰秉着先知的使命，将神的福音传给别人，神的计划见证出来。约翰的宣教使命是关乎万国万邦的。同样的，神也正呼召教会，你我都是教会，要秉着先知的使命，将神的话语向世界宣讲出来。那么要宣讲什么？就要宣讲大难临头的出入乃是要承认神的主权，并且信靠他，因为神是历史的主宰。因着时间的紧迫性，因此我们要极力的传扬福音，使人悔改归向真神。不仅如此啊，大难临头的出入乃在于神的福音。因为唯有信靠救赎我们的主耶稣，才有什么活路啊。因此我们必须领受神的话语，并要立志为此付上代价，以回应神的呼召而成为神话语的出口。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是值得我们献上一生的时间与生命的。 Amen 吗？ Amen。 大难临头的出入乃是向世界宣讲神的恩典，就是神如何爱人，如何不断的给人机会，并且也要宣讲审判和悔改的信息，使人赶快转向神而进入安息。有一位名牧师应教会的之邀在培灵会证道，他一上台呢，就问弟兄姐妹说：“你们知不知道我今天讲什么呢？”啊，会众呢毫不犹豫的说什么：“不知道。”当然不知道啊！他刚才牧师就掉头就走，不知道要我来干嘛？哇！由于呢，此君名气很大。所以呢，教会呢低声下气的再请他上来。好，这一次呢，他还是老生在在哈，问同样的问题。有了上次的教训呢，会众改答什么？
知道。
知道。好，牧师呢毅然掉头而走哈，知道还要我讲吗？哇， 如此哈、啊，故弄玄虚啊，莫测高深哦。直到第三次，才到答案。啊，当摩西开场问同样的问题，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？的时候，会众已经学聪明了，所以怎么样？一半说知道，一半说不知道。哇！这个时候呢，牧师呢大喜，感谢主，宣教就是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。哎，就是这么简单了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未曾听见主，怎能信主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你我都是教会，教会是被呼召出来传讲福音、见证主的。哦，没有传道的，怎么能让人认识生命的主呢？今天的经文不断的呼召我们，教会在末世是有责任向世界宣讲审判和悔改信息的。英国基德明斯特长老会的牧师理查德·巴克斯特啊 ，Richard Baxter 哈、啊，他被誉为哈、啊、清教徒之父。啊，巴克斯特呢，最大的愿望就是领人归向基督。一生病魔缠身的巴克斯特呢，在他著名的诗句中，流露出对传福音的决心与负担，想跟你们分享。他说：“生命依旧接近死亡，我所拥有的，由于深深感受到时间极为宝贵，所以我以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传道的心来传讲。一个垂死之人在向一群垂死之人传道。每当他传道时，总是抱着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传道的决心。是一个垂死之人在向一群垂死之人传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生的每一刻都是活在永恒的印象。面对大难临头之际，身为活在末世的基督徒，我们需要珍惜现在，把握现在，把宣教成为我们的人生，不断的见证主。巴克斯特曾做出这样的劝勉：不要盼望自己能够长寿，要活得像那些垂死之人一样，时时意识到自己明天可能就会被主接去了。又说，在你的工作坊以及你家的门上要写下如此的字样：在我永恒中的光景取决于今世的光阴。愿神帮助我们都能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现今的一切，并且极力去宣讲神的救赎与恩典，宣讲大难临头的出路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你不断给我们机会悔改转向你。主啊，你也给我们使命，传讲 你的福音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一个垂死之人向一群垂死之人传福音的心智，来跟这世界，跟我们的周围传扬你的福音，见证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主使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。谢谢你，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